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要进入约伯记搁浅的日子第七集，有朋自远方来，看十五章第一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杜甫呢？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在神面前如此敬虔的心，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我们这里有白发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使你的灵反对神，也任你的口发这言语呢？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证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我所看见的，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藏的，这地唯独是给他们，并没有别人从他们中间经过。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的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他的必临到他那里。他不信任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里预备好了，极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后面向全能者直闯，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腰肌成肥肉，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将成乱堆的房屋。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因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露，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一打开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是序，约伯就被剥两层皮，健康儿女不见了，第二层皮是健康财富通通不见了，然后第三章就进入他的哀歌。三个朋友开始车轮战，第一次的车轮战是四到十四章，约伯哀歌完马上以利法说话，约伯回答，比勒达说话，约伯回答，索法说话，约伯回答。三次车轮战完以后呢，第二次车轮战是15到21章，第一个说话的仍然是老先生以利法，他不像第一次，第一次他是4到5章是要安慰约伯，这次呢他呢是责备他，那个口气不像第一次4到5章还劝他说受惩罚者是有福的。他第这一次说话呢马上蛮冲的，呛着约伯说，你瞧瞧你的态度，你怎么那么自大，你的口就定你有罪。15章就发觉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呢，愚拙者则好意思吹捧自己聪明呢，第二段呢是说自吹自擂的恶人必有祸患相伴。我们进入细节来看15章，就发觉以利法呢他说，第一，尽管约伯呼吁三个朋友靠边站，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法呢还是忍不住第二次要说话。他面对约伯很冗长很迂回的那个死硬派的作风，人家说法只说了一章，结果呢约伯呢竟然用三章十二到十四章来回报。你如此不悔改，不听好话，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以利法第二次说话就用味道的情怀填庸，他呢遂挑起了第二回合的这个车轮战，而且呢论述呢比先前特别比他四到五章呢少了相当多，可是态度呢却比第一回合呢还希腊失控。他先前安慰约伯，现在呢是被挑战所取代，而且直接冲着约伯呢你瞧瞧你那么自夸自大的聪明而来。他指责约伯，你如果是聪明人的话，怎能如此惯了一肚子的东风呢？你浮吹大气，你则可用陈腔滥调来强辩，你简直就是狡辩嘛。这以利法呢分别在这次说话当中呢分别力挺他另外两个朋友的面子，他也想保护上帝的尊荣。以利法呢这个以外，他接着攻击约伯的自我形象，他等于用人身攻击。约伯将以利法在第一回合所说呢，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都是不义，四章十七节。约伯你把他当作耳边风，惹毛了以利法，他旧调重弹说，人算什么呢？竟然可以称为洁净，你是妇人所生的，怎么可以说自己有义呢？而且以利法还把四章十八节所论述人人平等把它搬出来，来呼应这次所说的话，试图将他认为伟大的那个原罪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万物在上帝面前都不洁净，完整的塞进约伯的耳朵里面，连天使天君都靠边站，何况腐败可证四罪就像喝水般的世人，像你约伯呢？约伯啊，你怎么可以能在公义的圣洁面前宣称自己无辜呢？你无非是在吹捧自己聪明愚拙罢了吧。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三个朋友对约伯最友善的人呢是以利法，但他第二次出场的时候呢已经完全封住先前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论述，他这次完全只集中在恶有恶报，你根本不是善的那一堆了，因此这次完全集中论述一定是恶有恶报，因此非常清楚在警告他，你差不多快死定了，借着恶人的下场来劝勉约伯不要误入恶人啊，那不是好下场，你不要去找那个死路啊，留心呢暴君最后寿命都不是长的，来劝约伯你不要像暴君呢。恶人听到的是不平安的声音，而是惊恐的呼喊，而且即使稍微一平静，没有想到毁坏恶魔马上来袭，他警告约伯，你一生留心，如果继续再堕落下去的话，会风声鹤唳，毫无安全感可言。以利法斩钉截铁说，恶人没有办法逃脱他的黑暗跟阴间，在十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跟三十节，恶人用刀威胁人，命中注定要面对刀剑，十五章二十二节，恶人没有食物吃却成为秃鹰的食物，而且恶人知道幽冥之中已经临近了，死期快到了。而且以利法还说，恶人人生没有出路，活在黑暗中的恶人呢，只等困苦绝望连番上阵打击他，仿佛君王带兵而来厮杀一样，十五章二十四节，恶人失败是命定的事了，约伯你不要走这条路。所以他这次是不像第一次是安慰，这次是很警告，我很爱你，但是我不需要你走那么惨的路，早一点回头啊，悬崖勒马。以利法呢叙述了恶人一定会经历现世报， 十五章的二十到二十四节说，人生如果堕落的话呢，一定会充斥着痛苦，会有惊吓，会有抢夺，会有黑暗，会有饥饿，会有急难跟困苦。原因是恶有恶报，有属灵原因的。以利法说，恶人不仅攻击世人，竟然还不知天高地厚，挥拳来反抗上帝。约伯啊，你不要像这种恶人，肆无忌惮地向全能者逞强，十五章二十五节。而且呢，应着景象跟全能者杠上了。你真是无知哎，你怎么可以那么狂妄？你太愚昧了吧！以利法呢，十五章最后呢，二十七到三十五节，非常严厉的警告恶人：好戏在后头，因为你挖陷坑的，自己一定会掉在里面。虽然财富像身上的肥油，他所占据的城池必然会荒凉，居所必然变成废墟。恶人呢，财富跟宴乐必然都是短暂虚空，连他的影子大地都不能久留。以利法说，恶人唯一能改变的就是坐以待毙，因为呢，他惹毛了上帝，十五章的三十节。不像栽在溪水旁必然会发芽成长的一棵树，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恶人呢，自卷自作自缚，绑自己，终究要自己埋在自己的虚空当中，自作自受。所以以利法这一次第二次的发言非常锁住约伯，你一定是罪有罪报，因此早点脱离。因为他用因果报应说呢，好像呢好树才结好果子，坏树是不会结好果子的。坏树在季节还没有到的时候呢，就已经凋零，仿佛未熟而肉的葡萄，也像开了花马上就脱落的橄榄树一样。恶人留心会断种，而且会贪来的房屋必然被火焚烧。恶人呢种了毒害，怎么种就怎么败坏，就怎么收。然后结束他十五章的论述。这次的论述呢，对于约伯来说当然苦啊。我自己无辜的，第一章第一节叙述者很清楚说，这个人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而你在享乐一起用餐的时候呢，他在暗处为他们做献燔祭的祷告。我无辜，结果你们三个轮流在车轮战。以利法第二次出说话的时候更锁得更紧，把我硬是套牢，认为我一定罪带来的罚，一定犯了什么罪因才有这么可怜的后果。因此呢，约伯当然受不了。以利法说的十五章在这次，现在呢他说了两章，十六到十七章的内容，我们要来看看，才看出里面约伯里面对于朋友给他戴帽子里面的苦楚。十六十七章里面他分成五大段来论述反驳回去。第一段，十六章一到六节说，你们三位真会安慰人啊，不过越安慰人越到人胃口。特别十六章二到三节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可以惹动你回答呢？第二段论述说，上帝你为何在我身上动手动脚啊？这十六章七到十七节，特别你来看九到十一节说，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在恶人的手中。特别十二节，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做他的箭靶。上帝就是你自己给我动手动脚的。第三个论述，十六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真愿我的冤屈终能得辩驳之日。特别十六章看十八节，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二十一节，愿人得与神辩驳， 如同人与朋友变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还的路上。第四次他十七章一到十节，约伯呢回应给以利法说，上帝让可怜的我竟被朋友嘲笑。这个在十七章一到十节当中，特别第六节他说，神使我做了民中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我的眼睛因忧愁而昏花，我的白体好像眼儿。上帝，你让我在朋友面前站不住，他们笑我，我真可怜啊，你可不可以可怜我？最后呢，十七章十一到十六节，他论述说，可怜如我，恐怕将冤枉进入阴间。特别十七章十四到十六节，他说，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等到我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了。上帝啊，我太冤枉了，我呢就像虫一样会死在阴间被朽坏，没有人知道我是很无辜的。特别这三个朋友像三只蜜蜂咬我，那这三个人完全在套牢，给约伯呢锁住，找出他们来，基本上就好像是公安人员查出到底犯了什么罪，只会给约伯戴帽子，从来没有想到给他所说的危机处理，竟是让约伯更痛苦。同这三个朋友呢，我们发觉有一些属灵模式可以分析。第一，情感上无法表现同理心；第二，认知上无法表现同理心；第三，无法积极倾听；第四，自陷于情绪中；第五，以一种高姿态来关心约伯；第六，以化约的苦难观加强套在约伯的处境上；最后呢，使约伯觉得呢，我是给上帝丢了。这种纯理性、纯科学或纯传统的观察，三个都有他们的预设，但是呢，都不能同理，特别他的感性跟理性。而且呢，当约伯反驳，一定会很多反驳的，他讲一章，我会讲两三章，这种痛苦的人一定会很多唠叨的。结果呢，听的人呢，安慰的人被冲到了，被呛到了，会情绪呢被捞起来，因此用高姿态来给他继续要把他压下去。特别所带的观念是认为呢，一定是带的什么罪必罚，搞得约伯不只是不觉得我犯了什么罪，因此被罚，因此会更怪上帝说你不公平啊，你根本不是好的审判官，因此觉得呢，我给上帝丢弃了，我就像虫一样，我死了以后没有人知道。所以从这边可做一些陪伴者的反思，好让我们呢，从三个朋友的论述，特别以利法两次的论述，提醒我们，哀伤痛苦的自我敞露是需要酝酿的，它需要时间的，你不要刻意要催化，要挖掘找出它有什么样的毛病出来，你要等候时间。三个人一直都是车轮战，好像不给空隙。第二，受苦者需要慈爱跟安慰，而非理论教义的辩论。光以立法来说，第一次是安慰，第二次是责备，第三次是定罪，这整个都是理论的论述，都是争辩。那如果是比较从同情心了解他现在很可怜，人家儿女都不在了，财产都不见了，社会没有人看得起他，还会吐口水给他，连太太都骂他，都会同情可怜他。三个朋友常常会用这个东西来掐约伯，所以陪伴者呢，不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经历的绝对化，他一定是犯了什么罪。特别以立法呢，本来是安慰，后来责备，第三次论述在二十二章，那更下了一个最后的决定，一定是犯了什么该死的罪。 这种绝对化根本不了解的。天庭上是上帝挑约伯给撒旦测试，那个测试的原理是呢，没有任何好处照常可以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因为上帝是上帝，不是因为上帝给好处，不是因为给 belonging 他才会有 being。 being 是因为更爱上帝，不在乎上帝有没有给我任何恩赐。但三个朋友呢，却完全只是不懂了天庭，上帝挑他为特例。三个朋友把约伯当作是常例，一定犯了什么罪，因此被罚。因此呢，我们陪伴者呢，就留心不要激催化，查出你回想过去有什么毛病没有啊？你的儿女是不是喝酒的时候呢，有任何堕落淫乱呢？点点点，留心呢，不要激，不要怒，不要绝对化，而且呢，要体恤受苦者，用信心，用等候，他一定会有低潮，他一定会有阴霾。不要用往日我你我的属灵经验来指责这受苦的人，说你过去不是很刚强吗？你过去不是带祷告会吗？你过去不是安慰教导别人吗？这些对受苦的人来说呢，反而不能带来安慰，他只关心我是怎么搞的啊，为什么变成上帝我的仇敌啊。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呢，对陪伴者来说呢，我们是必须的。三个朋友来是很好，不过接下来呢，你留心不要用负面的话，除非你很有把握，除非你看对了，免得呢负面的话会带来他更多的痛苦。留心呢，在苦难中的人要困境转回，他需要神学上要通的，他要被上帝理清的。整个约伯记是一个隧道，一直到最后38章上帝出现的时候呢，他才舒坦。苦难是个神学性的议题的，他要亲自到上帝那里得到答案。那个过程呢，是需要他口服心服谦卑来等候上帝。因此呢，你最好的动作呢，倒不是在论述他找出他有什么问题，而是让他可不可以到上帝面前祷告啊，可不可以来仰望上帝啊。万一他不能祷告，你只好等候，因为他可能里面真的是在怪上帝。但你我在陪伴别人的时候，小心自己呢，是不是带着有色的眼光来猜测，想呢套出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小心苦难当中呢，当然不要犯罪，帮助人，他如果已经知道确实没有犯罪，因此有苦难的话呢，你只能说确实我们就一起为你祷告，不要因此呢给自己加之更多的伤害，恶度的伤害。要常常问呢，主啊，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助这个受伤的人，搁浅的人，找人为他祷告，让教会成为一个属灵医院，而且知道上帝有他的时间表，而不像呢这三个人一直呢车轮战到的整个27章之前呢，都不让约伯感觉上有休息的时间跟地方，一直在墙外呢拿瓦片刮自己。你们也没有人想办法，他瓜是这么可怜的时候你给他擦药，想办法来帮助安慰他，没有人问候他，只是给他戴帽子。苦难的人呢，他其实是可以悟出真理的，不要以为他好像是很笨，不要以为呢你是高姿态的，你留心呢，你用科学眼光呢，知道科学的眼光是来自神，你也不要说我神学的理念比别人，我的心理学的经验比人家多，虽然这些都重要，你还是要学习最基本的爱人，要等候。你小心呢，更不要宣告说上帝一定让你得到医治，这种超灵恩以为你是上帝，你只要宣告上帝就会医治你，这些话呢你只能说如果上帝肯你会得到医治。总括来说，你小心不要在别人伤口上撒盐，不要说我过去多少辅导的经验我已经看多了啦。你要安慰别人，要有同理心来安慰别人，好让他觉得被接纳，好让他觉得有安慰感，有归属感。你要有辅导的高度，而不要陷进去，你不要先存成见，不要陷入狭窄的观点里面，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不要别人伤口上撒盐。趁今天包括以利法，你年纪大 还是有学习的空间。你愿意成为主啊，帮助我成为学习好的辅导的人的祷告吗？我们低头。天父，我们很多不足的地方，帮助我们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先从你面前更多的谦卑、俯伏、敬拜，搜寻自己，同时安慰、爱这些可怜的人，好让我们可以成为帮助他们归向你的一个部分的平台。谢谢主，怜悯、帮助、赦免我们的过犯，这样仰望、感恩，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辅导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